因为我们的腿发酸。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再继续的往前走。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为主要见你面的缘故，让我们勇往直前。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有许许多多的患难和难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一切都得到报赏。主啊，我们恳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典，巴不得你借着尼西米，借着这一个你所用过的人，主啊，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一个时代成为你所用的人。主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时代的工人被你使用。主啊，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听到你跟我们说，我们是你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虽然我们不会，虽然我们不行，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不能，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手中。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恳求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主啊，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人的话算不了什么，但愿你自己的话在这里解开，发出亮光。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也把那边少年人的聚会交在主你手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圣灵的感动和运行，就许许多多的人心归向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把你的仆人，无用的仆人交在主你手中。求求主你用宝血遮盖他，求求主你用圣灵充满浇灌他。主啊，让他在你的面前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让大家所看见的是那位被高举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已经很简单的把这几天要传讲的信息大略的跟大家做一点介绍。我说了，从五月份一直到现在，主一直把尼西米这个名字放在我的心里面。虽然我刚刚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尼西米记，我对尼西米记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但是当我花时间去念的时候，当我花时间去学习去读的时候，我发现尼西米记实在充满许许多多属灵的挑战，属灵的提醒，特别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时代的工人。我相信昨天我已经提过，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在地上肯定自己的地位就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肯定我们的功用。到底基督徒的功用是什么？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晓得多少的基督徒，多少的弟兄姊妹曾经很严肃地看过这个问题。不错，我们信主，不错，我们已经做了神的儿女，不错，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而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虽然知道明白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好想到一个基督徒功用的问题。巴不得让我们这一辈子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主说你这个空占地图的人。巴不得我们这一辈子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不是说你这个枉费我恩典的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彼此的提醒和激励。那么今天晚上我相信可能没有时间把整个要讲的讲完，所以我希望把今天或者明天这两堂的时间特别跟弟兄姊妹介绍尼西米这个人。尼西米这个人，我们从尼西米记，特别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记里面他为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信念，我盼望也成为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的信念。神看重工人，永远过于看重工作。我们认为工作要赶快发展，我们觉得今天北美洲要赶快传福音，我们认为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城镇里面有许多的学生还没有信主，许多的同胞还不认识神。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心，我们要为主摆上自己做工。弟兄姊妹，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他为做工人没有预备好，他宁愿牺牲他的工作，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他宁愿让他的工作荒凉，但是他不愿意不去造就一个他的仆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单单为了享受这个高原湖的这个美丽的环境，我们不是让我们全家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听说有很多 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紧张，有这个压力，因为孩子已经开始警告他了，爸爸妈妈明年还要来，那这里太好玩。哎，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就跟孩子讨价还价，好，这一年好好的节省，为了明年来，感谢主，现在开始节省一定没有错。但是到底我们来这里是仅仅为了一种家庭的 gathering， 或者说我们看一些老朋友呢，还是说我们有更深的，还是说我们有更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原来我再说一遍，神永远是看工人重于他的工作。我们今天这工作可以没有，但神不能不花时间去训练、造就、磨练一个工人。我们看见摩西就是一个例子，他一辈子活了120岁，他自己没有想到他可以活到120岁。我们听这个蔡先生提到诗篇90篇，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非常有把握地说，人在地上可以活70岁，他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这是他的感觉，所以他把它写下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摩西是什么时候被主用呢？是80岁的时候才开始被主用。他被主用一用用了40年，用到120岁，所以最后那40年是他想都没有想到。为什么拖到80岁才被主用？因为主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这些犹太人在埃及水深火热的里面，他们受了那么多时间的煎熬，神看见了吗？看见。神听见了吗？听见。神知不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他们的苦情。难道神不管他们吗？我不知道多少人到了美国以后迫切同心的为着大陆传福音的工作祷告，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个传福音的门一关一关了20-30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难道神的眼睛瞎了吗？难道神的耳朵聋了吗？难道神现在在睡觉打盹吗？不是的。我想对我们北美洲的基督徒来讲，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挑战，一个很真实的挑战，因为今天许许多多要被主用的人还没有预备好。你说这个应该年轻人来做，但是摩西是80岁才被主用。我刚才说了，他自己一直认为人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发现80岁以后他才被主用。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来看尼西米这个人。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特别是看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必须先认识他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7卷，我们叫做历史书。那么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西米记呢，是最后一段犹太人历史的记载。换句话说，这三本书的作者是最后的三个历史家，而尼西米是最后一位。那么特别是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两本书呢，有非常重要的旧约的时代背景的一个因素在那里。我们知道以斯拉记一共10章，前面6章是特别讲到圣殿的重建。我们知道当巴比伦人把这些以色列人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把圣殿给烧了，70年的时间圣殿完全荒废掉。那么到了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把巴比伦灭了。那个时候兴起了第一个波斯国王，他的名字叫古列王。那么他起来的时候发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全国的通告，他要犹太人，他要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的前面6章就是记载这个圣殿建造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建造圣殿不是那么容易，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所罗巴伯带着差不多50,000个犹太人回去。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叫做犹太人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时候人说到底是 Israelite 还是 Jewish， 到底这个以色列人变成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因为那50,000个归国重建圣殿的那些人都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人，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所以那个时候有差不多将近50,000的人回去呢。因此慢慢这个犹大支派多呢，就变成习惯了，就叫做犹太人，从以色列人就变成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把圣殿的根基打好以后呢，他们不盖了，盖不下去，遇到一些拦阻，遇到一些困难，他们打不下，盖不下去了。 后来过了十几年的时候，神兴起两个先知，特别提醒他们，特别向他们发出责备，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我们知道读到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很沉重的感觉，哈该在那里向着以色列百姓提出这样的呼吁，说他说你们看看，你们每一个人都住天花板的房屋，却任凭耶和华的圣殿在那里荒废。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心里面有无限的感触。我们今天看看神的家，实在是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但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神兴起哈该，神兴起撒加利亚，就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提出警告，提出安慰，提出鼓励。感谢主，他们听了先知的话，他们起来了。当他们开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建圣殿，就过了四年的时间，他们就把这个圣殿盖起来。盖完了以后，我们知道就接下去就是以斯拉后面四章的情形。圣殿建好了以后，马上就要恢复属灵的敬拜。所以前面六章是讲圣殿的建造，后面四章是讲到这个敬拜的恢复。那么在这两段圣经六章和四章的中间，就夹了多久的时间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圣殿一建好应该马上就开始敬拜，不，中间隔了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时间。而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以斯帖记的故事啊。我们把这旧约圣经把这几本书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次序，我们把它连起来。那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我们尼希米记里面的故事。尼希米记一共十三章，前面六章是讲到神兴起尼希米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后面七章呢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在城墙都盖好以后，神兴起以斯拉来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再教育。我们知道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说，尼希米就派他的一个兄弟回耶路撒冷，他就要听听祖国的情形怎么样，他想听听同胞的光景怎么样。然后这个他的兄弟回来就告诉他两个消息，一个消息是关于城墙的，一个消息是关于人的啊，就是说城墙被毁，但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是如何如何。所以那个时候尼希米有两个关切的一件事情，一个呢是城墙，一个呢是以色列人。城墙我们看见是物质的建造，人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在整个尼希米记的前面六章是讲到城墙的建造，后面的七章讲到这个神百姓的再建造。那么这是简单我把那个时候的这个背景跟大家一个介绍。那么大概那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整个世界的历史，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活在印度，就是释迦牟尼的时候；如果你活在中国，就是孔夫子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年代，我们有一点背景的认识。那么第二个我要在这里介绍的，就尼希米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多地方很相像，就是父母亲给一个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就代表这个父母亲对他的盼望。所以我们取名字都有学问，都有背景。所以很多人就问我，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请问你这个名字是有什么意思？我叫李秀全。那么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道，到一个教会去，那么有一个年轻的姊妹看到我进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前在那里领过会。他大概是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忘记怎么叫，所以他远远看见我进来，他很高兴就出来欢迎我。他突然之间来个急刹车，因为他在想到底我叫什么名字，突然眉心一展，他想起来我叫什么，他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洪弟兄，一个月不见。他记得我的名字很熟，后来他想我的名字叫做洪秀全，其实我不姓洪，我姓李。那么有人就问我说，到底你父亲给你取个秀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73年我跟我那人两个人去看蔡淑娟蔡小姐，我们很紧张，为什么要觐见皇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进去的时候正襟危坐，一反原来调皮的面目坐下来了，空气冻结，因为看皇后不说话，我老实讲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后来大概冷冻了大概半分钟左右， 突然这个蔡小姐就问我，哎，李弟兄啊，你为什么叫秀全呢？你想造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一讲哈哈大笑，那么整个空气就比较没有那么僵硬。那么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李弟兄啊，我劝你，如果可能的话，真的好好的为主造反啊。他劝勉我造反。那么我这个名字是这样一个背景，昨天我已经介绍过自己，我是广东人，我是广东梅县，是客家人。那么我们的洪秀全弟兄呢，也是客家人，他是广东花县人，他称耶稣为天兄。那么耶稣是圣经说是神的长子，所以我们可以跟他称兄道弟。我们在广东啊，叫秀全，洪秀全呢、啊，叫做什么？叫藏毛贼，对吧？藏毛菜，藏毛贼。我一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我头发很长，不只是很长，每一根头发都是怒发冲冠的，都很长。所以从小呢，我的父母亲就叫我阿毛阿毛阿毛阿毛阿毛虎，这样叫出来的。那报户口的时候，这个不叫户头，这是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呢？那报户口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说，哎呀，要取一个中文名字，急得不得了。好了，给他一个名字，秀全。所以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半开玩笑的牺牲品。两个月以前我到这个 Alabama 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到 Huntsville， 那么那请我们吃饭的那个主人就说，李牧师啊，等一下有一对快要结婚的人要来，请你跟他谈谈话，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大概那天是礼拜四，他礼拜六要结婚，两天就要结婚了，你好不好先跟他谈一谈？我说很好。后来他们来了，他们在，我就跑去跟他们说话，我说自我介绍，我姓李，我叫李秀全等等。然后我说请问贵姓啊？他说我也姓李。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一讲姓李马上变成很亲切。他说我的名字呢第二个字是发财的发，发财的发啊。那么第三个字呢是丰富的丰。他说我第二个字是发财的发，第三个字是丰富的丰，我的名字叫做你发疯。你们敢笑，我不敢笑。你第一次见面谁敢笑呢？你的介绍你谁敢笑？但是我不笑，他大笑，哈哈哈哈哈，他大笑。他为什么大笑呢？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笑啊。那么我这名从小到现在二十几岁，马上后天就结婚了。他说我已经给人家笑得麻木了。那么为什么他叫发疯呢？他说我爸爸很希望我发达，我爸爸很希望我丰富，结果没有想到一发达一丰富便发疯。尼西米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人名字都有他的意思，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尼西米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安慰者的意思 ，the comforter of God， 神所给的安慰者。请大家特别注意，在那一个时代里面，需要有弟兄，需要有姊妹，需要神所兴起的工人来做安慰者。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神应该兴起像哈该、像撒加利亚这样的先知，说一些严厉的话，说一些责备的话。不错，神兴起这样的。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爱，他也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安慰的人，传安慰的信息。不是说这一个尼西米有什么安慰话的出来，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从神领受安慰，而让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安慰的见证，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安慰，这个时代的一个工人。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名字叫做 Comforter， 当圣灵来的时候，耶稣说他的名字要叫做宝贵师，叫做安慰师。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是什么样的功呢？是不是在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的人带来真正属灵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带给他们天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有一点认识。第三，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谈， 这个尼希米在十三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三个身份。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十节，尼希米是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做酒政，这个地位不太好得到。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这个皇后的名字叫以斯帖，我们只知道在以斯帖记里面，曾经这个他的叔叔告诉他说，你今天得着王后的位分，岂不知道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都知道以斯帖，但是我们不知道尼希米这个人。当年在神的面前被神特别的提拔，他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做了王的酒政，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什么叫酒政？是个相当贴近王的一个官。我们知道古时候你要杀一个王，你不是派人去 刺杀他，就是在他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里面摆毒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酒政不是一个很马马虎虎、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也许经过一场的奋斗，也许经过一些特别的选择，选到了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尼希米。这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十节里面，从第二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九节，他是一个建城墙的一个工头，是一个领袖。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三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做省长。我为什么要提这三个身份？我愿意特别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情，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在学术界上有成就，和他属灵的生命不一定是矛盾。有很多人认为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就应该做传道人，有人以为说一个很爱主的人他不应该去从政，不应该去从商，别的也许可以，这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参加。我亲耳听到一个传道人在台湾对着很多的学生，两三百个学生，告诉他们说，你们大学毕业以后有两个工作不能去，因为你们是基督徒，一个是从政，一个是从商。因为从政你们不可能保持你们基督徒属灵的纯洁，你们要去从商不可能保持基督徒绝对的诚实，对不对？这种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我愿意让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是做传道只好去做大学教授？其实你做任何一个任何一个行业，你做任何一个职业，你都会发现那个试探在那里。不在乎你在哪一门的行业，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在社会上爬得越高，你的灵性一定是越低的。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对不对呢？我们看见一个省长，我们看见一个建成的领袖，我们看见一个酒政，在波斯帝国已经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地位，他的灵性还是非常的活泼，他的灵性跟神的关系还是很密切。不在乎你做什么，是在乎主要你做什么。当然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巴不得我们在美国神帮我们犯不同的服事里面，不是一种良心的贿赂，也不是一种为了要逃避自己心灵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用钱、用时间、用热心来代替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但是我愿意特别的说，是今天从政从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慢慢失去见证，有的本来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就从政以后失去原则；本来是个很好很爱主的基督徒，从政以后慢慢变成不诚实。但是这并不证明说基督徒不能去把自己投身在这样的工作里面。我们承认，比如说做一个酒政，它容易落在一种偏安的光景里面。你在波斯多好，你为什么要回家？在波斯多好，为什么要跋涉差不多700英里的沙漠的这个旅程，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做一些比这里远远不如的工作？地位也不如，待遇也不如，生活环境各个都不一样。为什么尼希米会这样子？因为尼希米是一个 man of vision， 是一个有意向的人。那么我们从这三方面可以说从背景上来认识他。那么现在接下来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这个尼希米，这个神的工人，他的气质是如何。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是神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一个神的工人需要有的一个特别的气质。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请注意，这里提到三样东西，一个是刚强，一个是仁爱，一个是谨守。请看提摩太前书，也是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刚才讲到刚强、仁爱、谨守，这里讲到忠心。请看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里面提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信心。那么在 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保罗特别提到几个神工人需要有的气质，一个叫做刚强，一个叫做仁爱，一个叫做谨守，一个叫做忠心，一个叫做信心。那我愿意用这五方面，从尼希米记里面来看尼希米这个人。一个人有几方面的关系，第一个跟神的关系，第二一个人，另外一个呢是跟我们的仇敌，特别是仇敌魔鬼的关系态度，或者我们对他的态度。第三，我们对其他的人的态度。第四，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有许多的侍奉，对事情的态度。第五，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态度，五方面。那么刚强、仁爱、谨守、信心、爱心，刚刚好放在这五方面。请注意，这个放很重要，你一放错了以后天下大乱。比如说我们对仇敌，你不能用爱来对他，你应该用什么来对他呢？刚强的心，勇敢。那么我们对神应该用什么呢？神所给的有刚强、仁爱、谨守、忠心、信心，是什么？信心。那么对人是什么呢？刚强、仁爱、谨守、信心、忠心，应该用什么？爱心。那么对事呢？忠心。对己呢？谨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那个谨守是 self-discipline 或者 self-control， 谨守。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把这五方面通通跟大家解释完，我可能解释一部分，那么剩下的我们明天早上再谈。我们看见保罗特别勉励这一个，我们说这个提摩太很年轻，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离开台湾香港要来这里念书的时候，那么教会的团契祝道会欢送你，那么你就这个想卖老一下，就想用一节圣经来勉励这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你常常用的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性情、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你如果研究提摩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到35岁的时候。所以提摩太这个人呢，年纪到了35岁，非常的 timid， 非常的害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害羞，可能他有自卑感，可能他的环境使他变成很怕羞、很木讷、很害羞、很不会说话。昨天、今天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哎呀，李牧师，哎呀，听你讲到一点点听不出像游牧师那样，一听就是广东人。”其实啊，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姊妹讲，我这个学国语有一个爱的故事在背后，因为我是生在广啊。那么后来我就发奋学台湾话，所以我第一个学好最好的一种方言是台湾话。我到目前来讲，可能我的方言比我客家话还比我的家乡话还好的是我的这个台湾话。结果呢，我学好了台湾话，我的国语就糟糕，满口的台湾国语。哦哟，那个台湾国语不得了，那简直是糟糕的。我还有一个毛病，我那个是有大舌头的毛病。 讲话好像嘴巴里面还是什么东西一样。第三呢，你如果跟我那个儿子讲话，你就会发现他有口疾的毛病，讲话不出来。我们现在不太能够怪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父亲的要负责任，因为这是一个遗传的因子影响。我以前有口疾的现象，口疾，大舌头，烂国语，再加上一个害羞的一个天性，你想都没有想到。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韩伟弟兄让我到他家去，那时候很小，他们把我当小孩子玩，当玩具玩的，那个时候在他们家。我记得非常清楚，每一次看见只要这个客厅里面多了五个人以上，我心里面15个吊桶就七上八下，我非常怕羞，非常怕羞。那么我的国语很糟糕，那么后来我到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喜欢音乐，我就到了一个礼拜堂，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信主，挂名的做一个基督徒，后来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那个时候的爱人。有一次我就听见有人告诉我，他说，哼，这个人还追我，这个国语讲得那么糟糕啊，他还敢追我。好了，这个力量很大，你们知道所有的力量没有爱的力量来得大。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奋开始学国语，我真的发奋学国语。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电视，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广播剧，每一个礼拜天晚上8点钟就坐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广播剧，然后那个时候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就死 K 圣经。感谢主，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慢慢胜过天生的软弱，今天能够被主使用。提摩太也是这样，他非常胆怯，非常害怕，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真是耳提面命的教导他，帮助他，提醒他，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觉得我不能为主用，我只能够扫扫地，感谢主你能扫地，但是呢，神也可以把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恩赐赏赐给你，只要你愿意。有很多人说我不会讲，我不会做，我不会行，神从来不看一个人会不会行不行，能不能够做，因为神从来没有问过人这样的问题。你记得吗？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听见神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下面怎么说？谁配为我去呢？是不是这样说？神不是这样说的，神不是说谁配为我，如果神向我们说谁配为我们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被使用，因为没有一个人配。但神说谁肯为我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越多，也许有好处，也许有坏处。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谓老基督徒，他的毛病在哪里？就听道听太多了，你道听的越多，你里面越麻木，道听的越多，你越会很技巧的逃避，你道听的越多，你越会假冒为善。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说，我真是恨不得不要跟你们讲道，没有用。但是今天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多追求的弟兄姊妹，一天到晚要聚会聚会聚会，信耶稣以前赶场看电影，信耶稣以后赶场聚会，他以为聚会越多越属灵，他以为聚会越多他越棒越高越靠近主。弟兄姊妹，不见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对着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个很奇怪。他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你说来夏令会一定受益吗？我给你打一个大的问号。弟兄姊妹，你来夏令会不一定一定受益。保罗说不只是不受益，而且他说是遭损。为什么遭损？为什么不是一个受益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人听到坐在那里，不是听到，是在那里欣赏到。他坐在那里听到，他在拼命写，他不是在记笔记，他就跟讲员在打分数。 13届的家庭夏令会，我届届都参加，看看今年这一个李秀全牧师跟上一届的这个刘传章牧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刘传章牧师站在台上四平八稳，这个李秀全牧师你是来这里真正领受神的话呢，还是在这里欣赏一篇道或者批评神的仆人，给神的仆人打分数呢？所以保罗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基督徒有迷信，基督徒也有迷信，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迷信聚会，以为聚会一定好，以为聚会一定对自己有帮助，以为聚会一定对自己的灵性有激励。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说，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在这里心里面有个很迫切的心，告诉这个提摩太，他说我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今天给你的是这几样东西。今天晚上我们花也许只能够看一点，就是看他对神的关系。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对神要有信靠的心，信心。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的信心从三件事情上面看得很清楚。第一，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你知道尼希米记是一个做工的书，尼希米记是一个征战的书，但是在做工和征战的交叉里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我知道有些人看圣经非常爱护自己的圣经，哎呀，圣经是圣书，所以不敢随便画，不敢随便写字。我的态度跟你们不太一样，我读圣经我就希望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我读圣经不只是画，不只是写，而且用颜色的笔来画，用颜色的笔来写。那么我这个颜色都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意义，比如说尼希米记，我把所有的祷告用黄色的笔把它画出来，当我一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12次尼希米，在尼希米13章圣经里面有祷告，非常稀奇。尼希米他对神的信心不是口中念念有词的信心，他的信心真是用祷告来证明他的信心。他11次的祷告实足地显出他对主的信靠。如果弟兄姊妹你问我，或者你问尤牧师，你说李牧师、尤牧师，你们服侍主多少年？他是1960年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在美国信主，然后读神学，然后开始出来服侍主。那么如果从1960年开始的话，1979年，现在已经19年的时间过去。那我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是1963年开始出来服侍主，在过去17年的时间，如果你问我，你问尤牧师，你们两个人在过去服侍的经验以及学习追求的这个经验里面，什么东西是一直学到现在你们还想学而且学不好的？我想我们两个会异口同声地说祷告。实在我们服侍主这些年来，我诚诚实实地说，坦坦白白地说，在我的服侍的生涯里面，最残缺的、最有漏洞的就是我祷告的生活。你知道我今天那么坦白是为什么？一方面圣灵感动我，一方面逼不得已，因为我太太在这里。尤牧师对不对？讲到最怕就太太在做，所以你今天你这一次讲到比我好。我讲到的压力比你大，因为太太知道听完道，哇，大家都称赞有加，回到房间惨。哎，你刚才讲的那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唬他们可以，对不起，你唬我唬不到，所以我非坦白不可。我太太常常怪我，因为我们结婚16年来，我们实在不止16年，我们认识8年以后结婚，所以我们总共24年。24年，他最清楚我的一件事情，就知道我在服侍的里面最贫穷、最软弱、最失败的是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拼命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心，但你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来配合，你的信心是一个空的信心。尼希米记是从祷告开始，用祷告结束的。你看第1章祷告， 好吧，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尼希米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下面是他的祷告文，在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他的祷告。请看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请注意后面最后的几句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用祷告来结束。尼希米如果是讲工作，开始祷告，末了是祷告；如果尼希米讲征战，开始是祷告，末了是祷告。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七句话，我们很出名的十架七言。第一句话是什么？祷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祷告。最中间一句话是什么？还是祷告。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中间那句话是什么？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十字架代表征战，祷告开始，祷告成终，祷告结束。如果十字架是代表苦难，在苦难里面是祷告开始，是祷告结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怎么样？以前有一个基督徒问一个牧师，哎，牧师，你一天祷告几次？他说，我一天祷告一次。你比我还差劲，我起码三餐三次，比你多两次。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精神好一点，我祷告多一次，比你多三次。晚上不太困的时候还会祷告多，比你多一二三四五，多四次，你才一次。这牧师说，后来他就问他，奇怪，他说，这牧师，你不是这种祷告一次的人，到底什么意思？你说祷告一次，他说，我一天都活在祷告的当中，所以我只祷告一次。祷告不一定形式哈。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很急的河，那么那个桥被冲断了，所以那个城里面就派了两个人在那里帮忙，一些人怎么样带着他们过去。很多人到这个河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跪在河边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让我平安过去。祷告完砰跳下去游泳过去了。后来有一个人走过来，这两人在旁边看看，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发射出一种基督的光芒出来。这位老兄来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祈求，也没有跪下，砰砰砰砰就跑到水里面就要游了。哎呀，这两人说，想回来回来回来，这个人就回来了，说，请问有什么事情？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懵里懵懂的问题？说，因为我们觉得你跟与众不同，你很像个基督徒。他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哎，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不祷告就过去呢？他说，我还要跪在这里祷告，我还没有出来，我在家里已经祷告，我把这一条路整个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来到这里我不需要再祷告。他不是不要祷告，因为他已经祷告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听这些话，我们就越听越觉得自己心里面有许多很惭愧的地方。我们的信心和祷告的生活是互为因果，你越有信心你越会祷告，越会祷告你越有信心，越有信心你越会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生活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我没有时间多讲，我很快讲第二点。尼希米他对神的信仰，尼希米对神的信心，从他非常单纯的冷静的乐观的这种态度让我们看见。你看哈，整个尼希米记的里面，他非常的平静安稳，虽然外面风浪很大，但他里面非常平静。为什么？因为他表示他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常常说，悲观的人呢，每一次从机会的里面看见困难，请你记得这句话，说悲观的人每一次在很多的机会里面看见困难，他说乐观的人是在每一次困难的里面看见机会，这很好。 那我把它稍微改一改。他说一个有信心的人永远是看见困难和他的中间有神，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永远是看见他和神的中间有困难。我想大概应该再讲一遍，有一点乱了。有信心的人永远看见他和困难的中间有上帝。没有信心的人永远在他和神的中间看见有困难。画一画清楚一点，他在这里，困难在这里，神摆在哪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在哪里。如果他把神放在这里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如果他把神放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什么时候神放在困难和人的中间，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神在那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困难在神和我们的中间，我们只看见难处，只看见困难，就证明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信心。1976年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的布道会，是在台北一个大规模的青年布道会。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需要60万台币的这个 budget， 这个预算。60万台币呢，是差不多15000多块钱美金。我们在开会礼拜布道会的前一个晚上，我们有一个开会礼拜感恩礼拜。那次大会的这个管账的是苏文龙牧师。我们说现在请这个司库来报告我们经费的情形，请你注意他怎么报告。他站起来怎么报告呢？他说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次大会的经费是60万台币，但是我们已经有7000块钱的奉献。我忘不了那次他这样的报告。他说我们有60万的经费，感谢主，我们有已经收到7000块台币的奉献。已经收到，不是说哎，弟兄姊妹，我们只收到7000块怎么办，快快快，大家不要再讲，赶快把钱拿出来。这叫什么？这叫信心，这叫信心。今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我希望把这一期的刚才所讲的这一期，希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只讲了一个信心，他对神的这一方面。我希望我们今天从尼希米他的身上再一次来检讨，再一次来反省我们对主的信心是怎么样。明天也许也讲不完，反正我们有5堂的时间，我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也许人的话语有限，而求圣灵补上人的残缺，让我们能够从主能够再一次得着主要我们听，不要我们不要听一些使我们心里更麻木更刚硬的一些信息，求主给我们一些能够消化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刚硬变成柔软的一些信息。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都有一段安静默祷的时间，让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请问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所看的都是困难呢，还是我们所看的都是神的荣耀？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圣经告这个诗歌告诉我们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求主今天给我们信心，不只是个人生活上面，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教会，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看中国教会实在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主怜悯，但是求主不让我们灰心丧志。我们看见教会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难处，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信心，让我们相信教会是他的，他要负责。好不好，我们每一位安静在主的面前，默默地求主向我们心再一次说话。我们向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加添。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照着本相来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山上那么美好的环境。主啊，让我们拿去山下的一切的伪装，让我们拿去山下一切的化妆，让我们能够赤露敞开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可以有遮盖，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一点没有遮盖。我们为着今天一天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主你自己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底还有一些不可告人见不得人的一些事，让我们在山上能够把这些东西对付清楚。若是我们夫妇，若是我们家庭还有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山上对付得清清楚楚。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继续不断地活在祷告的交通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